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1年1月20号到1月26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台湾中区学员谢师尊修大法获生机。2021年1月17号，台湾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嘉义等县市部分法轮功学员齐聚于云林元长国校，举行每两个月一次的学法交流活动，并在即将来临的中国新年之际，向慈悲伟大的师尊李洪志先生表达感恩，同时恭祝师尊新年快乐。法轮功学员们在生活中、工作中和社会活动中实践真、善、忍所展现的精神面貌，不仅令自己身体健康、道德提升，也给各阶层社会带来清新祥和的气象。在交流中，学员们都谈到修炼大法身心受益的体悟，无不感恩大法与师父慈悲救度之恩。
钱学森为何拒绝反对法轮功？作者文信。被称为中国航天之父的钱学森在中国大陆家喻户晓，然而大陆媒体在报道钱学森生平事迹的同时，却只字不提他当年在人体科学方面所做出的贡献。1980年代中国气功热兴起，钱学森将此现象称为人体科学，并投入相当时间与精力去探索与研究。钱学森曾说，搞两弹是国家给予他的任务，而他的兴趣是在学术领域，是在思想上的创新。作为一位物理学家，对微观世界的了解越深入，对于生命与宇宙奥秘的探知也就越渴望。20年前，国宝级人物洞察先机。一、两弹元勋钱学森。在当时有很多人反对气功现象，试图遏制气功。钱学森上书中央，表明对于特异功能与气功的鼎力支持。由于两弹元勋的特殊位置，直接影响了胡耀邦对于气功的看法，最终回复意见，不宣传，不介绍，也不批评。这个回复使得人体科学与气功获得了发展空间。钱学森创建并亲自担任中国人体科学学会负责人，对中国人体科学的贡献功不可没。钱学森认为，人体科学可能导致一场21世纪的新的科学革命，也许是比20世纪初的量子力学、相对论更大的科学革命。中共党魁江泽民上台后，对于法轮功在数年间受到广大民众的爱戴深为不满，并在1999年发起对于法轮功的打压与迫害。江泽民多次以两弹一星元勋颁奖、拜年、祝寿等名义，亲自造访已瘫痪十多年的钱学森，希望胁迫他站出来反对特异功能和法轮功，口头或书面都行。然而钱学森在这个问题上却始终不改变自己的观点。二、体委总局局长武少祖。与这位科学泰斗一样，对于生命、人体与宇宙的探索充满了期待。对于气功给予无畏支持的还有时任国家体委总局局长武少祖。他说，纵观科学发展的历史，当初哥白尼提出日心说，伽利略坚持地球转动说，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摩尔根提出基因论，都遇到世俗势力的严厉抨击，拥护心说的人甚至丢掉了性命。他呼吁中央对人体特异功能研究和气功开绿灯，对于法轮功，吴少祖给予明确肯定，态度鲜明。三、解放军总院院长李奇华。曾任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校长， 解放军总医院院长等职的李奇华，则因为妻子修炼法轮功从绝症康复而被深深打动。老伴的亲身变化对我心灵的震撼太大了，我不得不思考，我所在的解放军总医院技术设备虽不敢说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但也是国内外数得着的，就这样也没有治好老伴的病。而他学法轮功那么短时间，不用打针吃药就全好了，这是为什么呢？这些问号不断地在我脑中翻腾，事实胜于雄辩。我从怀疑、观望、关心到想亲自试一试，就这样我也走进了法轮功的修炼行列。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牛顿与爱因斯坦，他们都站在了当时思想领域的最高峰。当他们穷尽了物理世界的客观规律之后，发现关于宇宙问题的最终答案只能指向神，因此他们在晚年时期都走入了宗教。美国航天计划的开拓者罗伯特·贾斯特罗曾有一句名言，当科学家登上一座高山后，却发现神学家早就坐在那里了。九字真言的神奇效力。一、确诊新冠的哈佛同学卢比亚是留学美国的武汉大学博士。2020年4月上旬，卢比亚在哈佛的一个同学得了新冠肺炎住院，医生诊断他 60% 的肺坏死，已经没救了。他给罗比亚发邮件说他快要死了，已经签字放弃治疗了。这期间罗比亚一直在关注法轮功学员办的媒体，知道九字真言救命。他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几个字用电子邮件给他发了过去，让同学念九字真言，对他的肺部有好处。这位同学对于罗比亚十分信任，于是开始尝试。他发现情况在发生改变，就开始坚持，最终他得救了，现在已经出院了，医生说他康复得很好。二、纽约珠宝商盖德。盖德是一位居住在美国纽约长岛的珠宝商，女，73岁，犹太籍美国人。2020年3月，盖德被诊断为新冠肺炎，盖德遵医嘱在家隔离，逐渐出现呼吸困难，无法呼吸，感到死亡的恐惧。4月下旬的一天，他的一个叫安娜的法轮功学员朋友来电话，得知他的情况之后，告诉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不管谁创造了这个口诀，这真的是让人正确呼吸的方法。在慢慢的一声一声的重复九字真言的过程中，他喘过气来了。在接下来的三天中，盖德终于像正常人一样呼吸顺畅了。我不知道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这就是我的经历。盖德说他现在天天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三、结语。有一句西谚，时间可以证明一切。来自中共国家机器的打压并没有让法轮功修炼者屈服，而是以他们的坚韧与平和使得法轮功跨出国门，广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各地民众的欢迎。法轮功1992年从中国长春传出，是一个古老的佛家修炼大法，在全世界已有上亿人修炼。天门自焚是谎言。在武汉肺炎中，居住在武汉市的若干市民也由于虔诚的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而从瘟疫中绝处逢生，摆脱了劫难。2021年新冠肺炎的变异病毒正在迅速扩散，世人何去何从，切莫错过每一次的救赎机会。您如果有缘看到这一则消息，或许就是您生生世世累积的功德带来的缘分。一灾中真诚的诵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宇宙的正能量就充盈体内，将阴暗危险的病毒驱除干净，获得新生，迎接光明美好的未来。明慧网， 法轮大法也称法轮功，是李洪志先生传出的上乘佛家修炼大法，以宇宙特性真善忍为指导原则，并包含五套缓慢优美的功法动作。法轮大法自1992年开始在中国社会公开传授，迄今已传到100多个国家，获得数千份褒奖及感谢信函，使亿万人民身心受益。
危险的人心，作者中国大陆编织瑶。大法修炼除了实处保持正念和理智之外，我发现以下几种人心是危害最大的，也是最终必须去除干净的，否则会招来干扰和邪恶的迫害。一、怕心。怕心招鬼，因为怕心是阴性的，这种心一起，另外空间就会产生一个阴性的物质场，会显现出恐怖、惊骇等，会使修炼者失去正气和阳刚。同时怕还会派生出疑心，怕心生疑，疑神疑鬼。有些人做事出尔反尔，犹豫不决，其实都是怕这怕那而招来的变异之物对他的控制，这都是怕心造成的。其实怕什么都是不对的。二、色欲心。这种心起来会招很多脏东西，此心一出，低层空间的情魔烂鬼就会蜂拥而至，很多修道人就是这么半途而废的。这种心很脏，好比垃圾堆和厕所，一般苍蝇喜欢的地方，但是我们在常人中修炼又是很难真正杜绝的。个人理解，大法开在常人社会，又不能出家。人类社会是个巨大的修炼场所，每个人面对的生活和工作都是修炼环境，我们必须要看淡放下，无欲则刚，尽量淡化和去除。堂堂正正的结婚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绝不能和常人一样纵情声色，修心断欲，不正的念头绝不能有。三、争斗心。这东西很符合邪灵的恨，暴露时表现出怨恨气恼，一种强大的怨恨心，嫉恶如仇的心，有时被邪恶因素放大而不自知，此心一起就会落入邪恶的迷局，就不符合大法心性了。我们大法是没有敌人的，是修善的，在表面空间对常人一定要善，而大法除恶是通过发正念来完成的，清除的层层空间破坏大法的邪恶，表面空间只能是理智清醒的讲真相救人，而绝对不能动恶念而采用暴力，这是个人的体悟，一定要分清楚，不要被邪恶钻空子。四、妒忌心。一切私心的起源，此心不去，就不会修出宽阔的胸怀，就没有容人之量。妒忌生恶念，对修道人而言犹如自毁，申公豹妒忌姜子牙就是先例。五、欢喜心。会使人失去理智，产生冲动，从而被邪灵干扰，所以无论在大法修炼中做了多少事，都不能有欢喜心，做事不求结果，只为众生能得救。六、显示心。会使人变得极度清高和狂傲，迷失本性，犹如酒醉而癫狂，同样可能招来麻烦，这和孙悟空在观音寺卖弄袈裟，以及常人在网上炫富等如出一辙。修炼中保持低调，实处警醒自己，不可显耀。七、执着心。此心范围极广，概括而言主要是放不下名利情，具体而言不一而足，但是它会膨胀，也可能被邪恶加强利用而不自知，都是非常危险的。 这可能会有个过程，如若不能及时发现并去除，就会跌入陷阱，比如对看手机的执着、看电视的执着、对车子的执着等等，还有老同修对孩子、对故土的执着等等，其实对自己周围的一切物质和情都可能产生执着，反之一切物质和名利情的因素都会牢牢地套住自己的心，而不让自己离开人，这就是主元神修炼的最大难度，尤其是这个变异的环境远远超越十恶毒世，诱惑太多，所以要跳出人来，主动突破，跳出人的迷。世间有万象，人心有万种，守住真善忍，修出大善大忍，清净无为，去掉一切不好的人心，纯纯净净地跟师父走，一点拙见与同修共勉。
求结束的心是个大执着。作者：中国大陆新生。最近在学法小组与同修交流，发现不少同修都有求结束、正法结束、迫害结束的人心，盼望着迫害能早一点结束，不用再这样担惊害怕的度日。特别是一些曾经受到迫害的同修，更希望能够快一点让迫害结束。有的同修当看到这次大选结果不理想，又生出了悲观失望的心态，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才好。从迫害开始到今天已经20多年了，我们也都经历了不少的苦难和压力，甚至也有很多好同修已经离我们而去了。可是我们大法弟子毕竟是人在修，修炼人的人心和执着在没去掉时就会经常的表现出来，可我们总是不能让自己吸取过去的一次次正面教训，不再犯同样的错误。大家想想，不是在很多年前就有同修说过，怎么还不结束？迫害什么时候到头啊？年年盼结束，20多年过去了，还是没盼来结束。我认为修炼路上走多远，经过多少年，这不是我们修炼人本身要考虑的问题，这是师父说了算的，不需要我们过多的去执着它。到现在，我们执着的这个问题的同修还真的不在少数。更有甚者，有的同修表现得还很强烈，强烈到好像迫害再不结束就不再修了。我们回过头看一看，因为这颗强烈的求结束的心，使我们在一次又一次的指望和期盼中，带来的却是一次次的失望和失落。因为有这颗求结束的心，所以我们就会关注常人形势和外界的变化，所以心很容易被这些变化带动。多少年来，每次因形势的变化，在大法弟子中造成了人心波动，随之而来的都是巨大的损失和惨痛的教训。我以前这颗求结束的心也很强烈，折磨了我很多年。记得那是2012年前的几年中，我非常执着2012年那年的大灾难，我和丈夫打赌，赌的是如果2012年正法不结束，就双方听从对方的，提出什么条件都无条件的接受。因当时学法不深，对法理认识不清，同时又受常人的预言迷惑，我认为人类能走过99年是因为大法的力量而为，要走过2012年可不是那么容易，所以自己就认为那年末一定会结束的。可是不然，那一年平稳的过去了，正法并没有结束，可对我的心理造成了很大的创伤，对丈夫也起到了很大的负面作用。幸好有师父的保护，当时我马上向内找，找出了很多人心，特别是这颗求结束的人心，归正自己。还好丈夫并没有提出什么无理的过分的要求，也没做出对大法、对师父不敬的事情来，否则我将会造下多大的罪业。从这件事发生之后，我更加精进， 也让我悟出了一个理，修炼人不能执着世间的一切，好事坏事都不执着。修炼人求的是最后圆满跟师父回家，至于中间过程就听师父的话，师父让做好三件事就尽全力做好三件事就行了。可是在修炼路上，我们有多少次执着常人中的事，摔了跟头，走了弯路。如当年我们都执着那个总理的事儿，执着08奥运之事，执着玛雅预言地球大劫难，执着18大存不存在之事，再后来执着县政府，渴望县政府能把江魔头绳之以法等等。我们越指望常人想为大法做点什么，得到的都是相反的结果。其实我们都没听师父的话，师父讲了，我们跟常人的关系就是救度和被救度的关系。常人是指望我们才能得救的，我们怎么能指望常人呢？常人配吗？他不配。可我们这样做了。这次我没有指望常人来结束的人心，是因为我已经接受了2012年的那次教训，不再走老路了。我现在认为没有任何常人有能力结束这场迫害，不管他有多大的权势，能力如何，表现得再好或表现得再坏。在正法中，师父一挥手就可以把邪恶瞬间全部清除。正法弘誓一道，所有的邪恶表现马上就终止。要让迫害在今天结束，绝不可能让它持续到明天。我们知道中共邪党要解体，你管他也好，不管他也好，反正他都要解体。但不是靠常人来解体，都在师父的掌握之中。现在师父大慈悲没有这样做，是因为得救的众生还没达到数量，很多大法弟子还没有到位。结束了，无数的众生永远就失去了生命和未来。没有到位的大法弟子就再也到不了应到的位置。师父还教诲我们，你们知道吗？心里头想着圆满的人是圆满不了的，更何况想圆满还放不下对情、财等执着的人，无求而自得。大法弟子今天所做的一切就是历史赋予你们的责任，你就堂堂正正地去做好你应该做的，什么都在其中。修炼是极其严肃的，没有侥幸的，不在平时去除各种执着，扎扎实实注重一丝一念的实修，是混不到最后的。正法到了最后，邪恶也在加紧，再往下拖那些长期待修不修的，至今还没修炼概念的，被名利情和各种欲望困扰得颠三倒四的，强烈的自我放不下的学员，他们想把他们看不上的学员都淘汰出去。清零是不是就冲这个来下手的呢？我们千万别辜负了师父用巨大的承受为我们换来的修炼机缘，别辜负了我们世界的众生对自己的殷切期盼。别无选择，只有精进实修，修掉求结束的大执着，静观世间一切，做好三件事，达到大法弟子的标准要求。个人认识，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慈悲指正。
我是如何走出心情不好的？作者：日本大法弟子。作为修炼的人，就是要不断地修取自身存在的观念、执着、欲望等一切人的东西。可是通过执着、欲望等表现出来的一种情绪，如心情不好，却因为其感受太过于真实，作用于人体的物质过于强大，使人不容易分辨，从而被其左右。经过一些思考和修炼的感悟，想和同修交流一下自己的一些认识。第一部分，修炼初期对心情不好的处理。我在修炼以前就是一个过于担心、容易焦虑的人，即使是修炼多年也没有彻底摆脱，曾一度认为我就是这样的性格，好像无法改变了，陷入无奈。其实不然，只要我们在法上实修，我们只要保持一颗想修的精进之心， 师父就会指引着我们，把那些本来就不属于我们的人所持有的种种拜物，把它彻底修掉。在修炼的初期，只是知道要找执着心，对于心情不好，真是反应不过来。当时的状态是完全跟着那个所谓的心情不好跑了，就认为是自己心情不好了。直到后来有个同修点醒了我，他说，心情不好能是个好东西吗？还不灭了它。从此我就上了弦，一遇到心情不好就机械的排斥，可是感受上明明觉得就是自己心情不好。因为无法彻底分清，有的时候要排斥好久才能赶走它，有的时候感觉压过来的心情不好的物质好像一座山，我无力抵抗，最终就随着心情不好下去了，就真的认为是自己心情不好了，也就陷入了消沉的状态。第二部分，心情不好时通过向内找突破。我们会有种种心情不好的时候，比如同修或家人同事说了什么或做了什么让我们不顺心的事，我们生活中碰到的作为人会认为的种种麻烦，因为不顺着我们的心了，其实这恰好就是不顺着我们的那颗本应该去掉的执着心，而第一念我们却很难反应过来。本来是该让我们向内找去掉的，更多时候是还没有反应过来，一种情绪就上来了，那就是心情不好。是顺着这个心情不好下去呢，还是马上调整心态向内找，去掉造成心情不好的根源呢？答案不言而喻。如果不属于顽固的执着，在这个当下找到那颗造成心情不好的背后的缘由，执着心，清除它，也会从心情不好的状态中走出来。第三部分，心情不好需要彻底认清其来源。从最近的一次修炼体会中，让我看清了这个心情不好的来源，也就更加深了我对其的分辨程度。一次，我正在背法，突然感觉心中压过来一块物质，真实的感受是，我心情不好了，心中难受。我也知道，心情不好的背后是有一颗执着心，可是我仔细一想，就算那个执着心还暂时没有去掉，那我现在根本也没有去执着那件事啊，没有在那方面动心啊，我现在不就是在背法吗？那么这个心情不好是哪里来的呢？虽然我是闭着修的，不能完全看清其背后的原委，但这次的反常现象让我陷入深思和警觉，就是我明明没有执着任何事，怎么会突然的就感受到心情不好了呢？这个感受还真真切切的，好像就是我在难受。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真正的人体就是这样，只享受着生活过程中带来的感受，给你甜的你知道甜，给你苦的你知道苦，给你辣的你知道辣，给你来个痛苦你知道难受，给你来个幸福你知道高兴。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你思想想着我可能不会再有了，其实你已经在担心了，表面上想的哦没事了，那旧势力一看干啥呢，旧势力不就是会这个吗？当年的耶稣释迦牟尼弟子他都这么迫害的，他都这么干的，他说我们帮着他修炼的。那好，你不放心啊，好，等你的业力多一些了，给你把你业力都集中起来，都扔那儿去。哎呀，我的病复发了。我一下明白了，我们人体所感受到的种种所谓的感受，并不是我们自己发出来的。在此之前，我们理所当然的、习以为常的认为就是自己的感受，其实是由生命给强加过来的。人就好像是一个载体，可以被另外空间的生命所操控。尤其我们是修炼人，不在法上的话，都会被旧势力利用我们未去的人心来修理我们。 师父还在《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我刚才讲了，人的眼睛只看到人表面的细胞构成的这个表面，人的层层层层思想，层层身体，层层的一切，自己都看不见，也不知道。那么这个表面上已经被覆灭了的社会教育成了现代变异意识很强的观念。后天形成这个观念，负面的因素，它可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因素，它背后是有邪灵的。撒旦也好，共产邪党的邪灵也好，他在统治着世界，他在利用他的那些个邪恶的生命在控制人。现代的人分不清行为表现是你自己的思想还是被负面因素控制的，表面上一看你的行为一切都很自然，你甚至于觉得你思想来源也都很自然，你分不清哪个真正是你自己想的，哪个是外来因素控制你的，引领着你的欲望，吸引着你的各种引号，不管你喜欢什么。我理解是我们的一些还没有去掉的执着和观念，同样也会被邪灵等一些生命所利用，从而控制我们的思想，或者干脆扔过来一块物质，让我们感受似乎我真的心情不好了。这个发现对于我来说是醍醐灌顶，更彻底地看清了心情不好的实质，那就是绝对不是我在难受，而是我虽然看不见，但是事实是确确实实存在的一个生命再把那个难受强加给我的。我就纳闷，以前为什么感觉能分清一些执着心，可是却久久无法彻底去除，现在我觉得其实还是分辨得不够彻底，没能彻底认识到这种感受就是背后的生命给我强加过来的。因为那个感受实在是太真实了，老是觉得是自己在难受。当我们不能彻底分辨清楚的时候，就说明有一部分是保留的，这被保留的一部分就是隐约中还是承认了那个心或者那个物质是自己的，就觉得好像是自己在难受。因为不能够彻底的分清，当然就不可能彻底的去除，因为你把它当自己了。所以分辨是有程度的，也决定了能否把执着心或者欲望彻底的去掉，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我已经不再像以前一样，虽然表面上明白道理，其实无法根本的相信。而现在我已经彻底的明白了那个心情不好，甚至是心疼的感受，真的是来自于背后的一个实实在在的生命，已经完全相信了，他正在伺机把败物放入我的思想甚至是身体，如心里难受切实上造成的心疼的感受。当我看清了他，锁定了这个目标，认定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正在害我，就毫不迟疑地用师父赐予的法器对准他，销毁他，感觉这个生命真的就从身体上离开了我。虽然看不见，但我就想一定是那个生命死了，因为我人这一边的感受是我的心一下子敞亮了，难受的状态消失了，这次的心情不好就这样来得突然，走得也快。可是在此之前，当我没有完全看清它的时候，有的时候虽也排斥，感觉无力的时候就随着这种情绪走了。可见没有彻底分清，也是无法彻底的从这种情绪中走出人来的。我们在修炼中不断的探索，不断的分清，不断的去掉层层执着，直到我们越来越清醒，越来越能冲破层层迷雾，走向生命的来处。以上是所在层次所悟，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慈悲指正。
不被眼前乱象所干扰，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大法弟子无论到什么时候，心中装的就是三件事，现在是宇宙正法到了最后， 或者说已经到了表面，正法弘誓无论波及到哪一层次，富的生命都一定会不遗余力地疯狂对抗。他们不想被清除，这也是不同生命的正常表现。但是正法从始至终是有安排的，像剧本一样是有序地在上演着。作为住师正法的大法弟子，怎么能被这表面的乱象所带动干扰呢？这是不是我们心中有执着，或者说法理不清呢？正法中，无论表面的表现如何，结果一定是好的，因为人世间所出现的任何事，都与正法联系在一起的，是师父成就无比美好新宇宙的过程。同时，所有的众生需要从中摆放自己未来的位置，人间一切正邪之战都是让生命来选择未来。师父在致台湾法会讲法中说，讲真相中不要把自己置身于常人中，摆放好自己的位置，才能不被卷入其中，才能做得更好。
书签的故事，作者程远。正见网上发表了许多万物皆有灵的文章，读了又读，很爱看。修炼中也经历了不少神奇事，今天写出两例与同修共享。书签回来了。一次在同修家学法，刚拿起书，书签掉在炕上，没管它，开始学法。学完后找书签不见了，炕上背包里边都找遍了，也没找到。算了，回到家不死心，包里四五个格又通通找了一遍，也没有。大约过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读同修文章，同修用搬运工把钥匙找回来了，我也用搬运工把书签调回来。这个书签上的画面是国际美展的一幅油画，一位同修坐在海边大石头上练静功，头顶上有个大柱子直通天顶，可能就是师父说的三花聚顶。我非常喜欢它。想到这儿盘腿立掌，心想，书签你回来吧，你与大法弟子有缘，我很喜欢你，你的任务还没有完成。说完把这事放下了。过了几天，给孙子找学习用品，无意中在自己家地柜的抽屉里发现了这个书签，和我原来的一模一样，只是外皮的塑料膜有点皱，我拿到手久久不愿放下。这下好了，咱俩又可以一起学法了。电视画面清晰了，大约在八月份，新唐人电视天线被社区书记找人给撤下来了，说上边要来检查，谁也不许安。11月下旬，离过年越来越近，我还得看神韵晚会，我得找同修给安上，安了怕再拆，我就决定给社区书记讲真相，写了一封真相信。法轮功是什么？中共邪党为什么迫害法轮功？法轮功红传善恶有报，逃过劫难有良方等。写好后用信封装好，我亲自到社区交给书记说明来意。书记看过信后很爽快地说，安吧安吧，把这个事跟同修说了。安国同修知道后，过了几天，同修开车走了两个多小时的路给安上了，可就是怎么调，电视画面重影模糊，马赛克严重，信号不好。同修说是高频头的问题，过几天再来给调一调，可能是工具零件不具备。后来打开几次都那样。几天过去，同修也没抽出时间来调，心想同修家那么远，数九寒天那么冷，小锅在六楼顶上，上来下去很不方便，不忍心叫同修来。一次下午发正念快结束时，跟高频头沟通，高频头，你也是为法来的，你来到我家，咱俩有缘，过年我要看神韵晚会，看不清也不行啊， 你好起来吧，就不用同修来了。说完，第二天晚上打开看看电视怎么样，一看，画面非常清晰，什么重影马赛克都不见了，真好。几天过去了，还是那么清晰。万物皆有灵，大法无所不能，修大法真幸福。
小鸟向我三鞠躬，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书。小鸟向我三鞠躬。2005年夏季的一天，路遇一个好友，我随同他去了他的一个朋友家串门。当时只有男主人在家，他见我们来了很高兴。我第一次见到他，就向他讲大法真相，他很认同，气氛很融洽。得知他身体不好，提前退休，闲暇之余养了两只小鸟，一只叫八哥，一只叫辽哥。他介绍说，他每天都带着两只鸟出去遛弯，左边肩头站一只，右边肩头站一只。说着，他就让我们看鸟笼子里面的两只鸟，指着其中一只说，这鸟很聪明，也很通人性。一次，这只辽哥被楼下的老板娘用筷子点着他脑门说他坏话，他很生气，一次趁老板娘不备，飞到他眼前，用嘴叨了他眼皮一下就飞跑了，然后得意地站在楼顶上，看着老板娘在那儿生气。男主人边说边把鸟笼子拿到我们座位的右侧前面，接着又说，我只要放上一盆水，还没等我用，他们就先洗上澡了。他接着给我们示范，就到洗手间倒了一盆水，然后把鸟笼子的门打开，两只鸟儿从里边走出来，可这只辽哥两只圆圆的眼睛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两只脚吧嗒吧嗒地一步步在我们的眼前从右边走到左边，到了我的对面，然后飞到我坐的椅子背上落了下来，站在我左肩膀旁边的位置，小爪子紧紧抓住椅子靠背。我侧过脸对他说，小鸟，我对你主人讲的法轮大法好真相你都听到了，你也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吧，将来你会得福报的。这时只见他一动不动，圆圆的眼睛目视着我，我的话音刚落，他的头深深地向下埋下去，然后抬起头再深深地埋下去，再一次，就这样三次，他仍然站在我坐的椅子背上目视着我。看着他的这个举动，半天我才反应过来，原来他是感恩大法弟子告诉他得福报的秘诀，为我三鞠躬啊。我惊奇地对他说，你听懂了，真是让我感动。男主人和朋友见证了这一不寻常的感谢场面，我对他们说，你们看，倒的水他都不洗澡了，来听真相来了，他也得救了。然后两只小鸟高兴地满屋子飞着玩去了，那一盆水唯一的一次没被小鸟弄脏。小狗感恩得救度。大约在2007年的秋天，我在一个小城打工，同在一起工作的同修要离开那里，他对我说，我在工地那几年同事养了一条小狗，大家天天精心喂养，现在他已经当了妈妈了，走之前我去看看他。于是我和同修回到他离开很久的工地，那条从小就和他们在一起长大的大黄狗见到我们非常高兴，摇着尾巴围着我们转圈圈。同修俯下身对他说，我要走了，回来看看你，这些年我们在一起是缘分，虽然你没得人身，但是你也记住法轮大法好，这是千年万年不遇的佛法呀， 将来你会得福报的。他听完同修告诉他的话，立即四条腿趴下，端端正正地面对着同修，把他的脸贴在同修的脚面上，来回蹭来蹭去，就这样亲着同修的脚面，然后抬起脑袋坐在原地，扬起脖子，张开嘴，大声地发出一种声音，像是喊又不是喊，像是叫又不是叫，不高不低，平稳地不停地发出啊啊的长声，很久很久。我从来没见过狗这样过。我问同修，他这是怎么了？同修对我说，他这是高兴地唱呢。是啊，他非常高兴，也许这是他独特的得救后的感恩。当我们和他告别时，他恋恋不舍，摇起尾巴，带着他的孩子，那条半大狗，跟着我们走出很远很远。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